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来，我们一起读一遍。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啊，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你也救赎我们，要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明白你经上的话语。虽然都是福音书里面的故事，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在世上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也让我们认识到他所接触到的这些人，他如何面对，他如何对待，他如何使我们能够把与你之间的拦阻能够破除，能够搬开，好叫我们能被洁净，被医治，好叫我们能够被完全回到你的跟前。我们每一次的查考，每一次的分享，我们都求主能够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所读的、所学的、所花的时间功夫都不至于白费，都成为我们自己信仰里面的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这段故事啊，不止马可福音有，其实在另外的三卷福音书都提到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有，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也有，大家可以先记一下，那么回去可以翻阅其他的福音书来参考。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到四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马可啊，他的描绘啊非常生动啊，这个好像是绘声绘影啊，他就把那里面的经过都讲清楚，讲到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到耶稣的跟前跪下来求，而且他讲的是说：“主啊，你若肯，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的回应呢？耶稣动了慈心，在这里面。这里面让我们看啊，福音书的故事里面有很多都是告诉我们主，我们的主对着一个一个的个别的人啊，很有意思。我们的主啊，虽然他面对的是一大堆的群众，一大堆的人拥挤到他的跟前，有的人要听他讲道，有的人盼望他能够行医，有的人盼望他行神迹，来赶鬼，来医病的，各有各的不同的这种企图，各有各的不同的目的。虽然一大堆人聚集在他的面前，他对待的是一个一个个别的人，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是有他的价值，有他的尊严，都有他的需要，他都来解决这些到他跟前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这里面的故事，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特别这边讲到是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当时代长大麻风的有多少人？太多了。长大麻风的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不治之症的，像现在长大麻风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汉生疾病，这个汉生多半都已经可以解决了，已经有这个特效的药了，那么现在的整个的社会的福利也不像古代犹太人那个时候是把他们要赶出去的，他们没有什么所谓的麻风院啊，那个疗养院啊，那种隔离的地方，所能做的他们用的也是隔离的观念，不过他们的做法上面就比较粗糙了。其实简单的来讲，碰到会传染的那种，好像到了一种地步变成是所谓的像流感之类的问题啊，会传染的，而且是大批大批的啊，变成一个流行性的疫情的话，最好的方式还是呢追溯到这个所谓的 接触的圈子，感染的源头，然后隔离，这是最好的一个，即使到现在还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最有效的途径，最有效的方法。在那个时候他们用的方法呢，按照上帝的吩咐也是要隔离，用隔离，不过比较粗糙，没有像现在有这种所谓的疗养院、麻风院可以分离，可以很好妥善的来照顾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把他赶逐到人群之外，他们很可能就跑到了这个村镇的外边，到了某一个这个荒郊野外山洞洞穴这个谷底那种地方，把自己给藏起来，在那边想办法来谋生。所以他们按道理讲不可以轻易的出现在人群多的地方，如果实在不得已要出来，他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的。在这圣经上面讲法呢，他们必须要高喊，假如说他们走在路上没有别的人，那倒无所谓，如果他们注意到有其他的人靠近了迎面过来了，或者是有他们追上别的人，或者是有别的人从后面追上，他们一定要高喊不洁净不洁净要警告，用这个言语的这种声喊着来警告他们周遭的人，说这边有一个不洁净的，不要靠得近，不要靠过来。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不但没有一个健康正常的这个身体，他们也没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群体的生活，一个社会的生活，没有了。那时候的麻风病人那么多，为什么是这个人？所以这常常是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会想为什么是这个人，表示说这个人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了，上帝怜悯他，上帝在他的心坎里面打动他了，要叫他有这样的一个企图，有这样而且有这样的心愿，化成一个行动，跑到主耶稣的跟前，因为他认定主耶稣有这个本事所以他其实他关心的是你肯不肯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他认定了主耶稣能，但是能跟肯中间有一段的距离，到底你肯不肯呢？所以他跑到主耶稣的跟前跪下来说，主啊，你若肯，说你如果肯的话，你能够叫我洁净。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开头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留意的，就是我们来看主耶稣对待人他的态度。主耶稣对待人是照着人的身份，是照着人的社会地位，是照着人的财富健康或者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分别。他接待的方式，我们发现了其实主耶稣对待人有很多地方他不是因人而异，当然因着人的需要他会有不同的回应，但是他不会把人分贵贱，不会把人分贫富啊、老少啊、强弱啊，或者是至于这个愚昧的还是聪明的，甚至像长大麻风的人这么样一个污秽的人，一个带着有可能有传染性，按照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的，你人如果接触到这个是不洁净的像这边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也看得出来，他如果被医治了被洁净了，他有一定的手续，有一定的程序，他必须要经过的。他必须去给祭司查看，他必须要把预备要献的祭带好，到这个所谓的摩西所吩咐的礼物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要到祭司那边去查，给祭司来查看检查，然后他能够重新回返他原来属于的那个家庭啊，或者是这个村落了。总之回到他原来的社区里面，他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他有这些规定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讲，主耶稣他不会因为他不洁净污秽的人而好像嫌弃，没有这个是我们在不单单是读这里这一个故事读这个 是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这个故事，我们要留意这个课题之外啊，我们其实读福音书几乎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课题我们都应当都用类似的角度来追问来看主耶稣他对待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啊？他对待人的不同的地方是从哪里看得出他的不同啊？不会是从他的身份贵贱啊、贫富啊，或者是老少啊、这个智愚啊，或者是洁净或者污秽各方面，他是对待人都一样的。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么多长大麻风的人，为什么是这个人得了医治？这么多，那表示说这个人他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了，是。同时呢，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他也要转化成他的行动。他愿意啊，排除万难，无论如何要找到机会进前到耶稣的跟前，就是靠近到耶稣，能够到他跟前，像这边所讲的，在主耶稣的跟前跪下来，跟主耶稣讲：“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啊，所以很多人想要得到释放，很多人需要得到医治，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得着，只有某些人得着啊。那是不是说上帝的恩典只临于在那些人，其他的人没有的？不一定，上帝任何一个人都不配得上帝的怜悯，都不配得上帝的恩典，也任何一个人也都配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啊。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本事来求来得到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没有任何一个人，但是任何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都有这个资格来求上帝的恩典怜悯。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上面来配合，在我们的意愿企图上面呢，能够转化成我们的行动，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下一回会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一段，那里面讲到的是一个生来这个是瘫子的人啊，一个生来来是个瘫子的人呢，他得到医治，能够拿起自己的褥子行走，能够这个痊愈完，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我们也一样，我们用同样的态度，我们要问同样的问题。那时候那么多人瘫了，那么多人瘸了，那么多人半身不遂，为什么是这个人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啊？所以这里面一定都有他背后的一个用意。多多少少，我们把这些例子摆在我们的眼前，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认定我们的主肯。我们的主能，那为什么我们不争取不积极的要到他的跟前来支取，来向他呼求，来支取他能他肯所成就的事情啊。那么这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很重要，是耶稣动了慈心，这个人跑到耶稣的跟前跪下来，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并能叫我洁净。”耶稣就动了慈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很重要的题目。因为我们讲过，主耶稣动慈心，在福音书里面用到这个字眼全部只有12次，总共这个字眼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有的时候就是主怜悯，主动了慈心啊，主他就怜悯他们，翻译上有些不同，但是原文里面的这个字眼种种共共只不过出现了12次之多，在福音书里面没有别的地方，只单单在福音书里面，而这12次里面有8次是直接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啊，有另外3次呢是用在比喻里面，主耶稣自己讲的比喻里面，还有1次是用在一个做父亲带着他的 这个被鬼附着的孩子来求耶稣，那时候从他的口里面求主怜悯，怜悯他的孩子啊。所以这个字眼呢，几乎清一色专专是用在主耶稣的身上。说这里面这个表示说，这个字眼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用到别的怜悯的字眼？有啊，动了慈心啊，怜悯呢，有不同的字。很多的这个字眼就散见在圣经里面的其他的书卷，但是单单这个字眼出现的次数不多，总共只有12次，而8次是直接用在主耶稣的身上，3次用在比喻里面。这3次用在比喻里面，是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那个做父亲的在那个村口啊，一直眺望着远处啊，看到远处有一个人跌跌撞撞过来了，他发现那个人就是他在那边一直盼一直等的那个败家子啊，他的那个小儿子。这时候他动了慈心，他迎上前去抱住他的孩子啊，亲他，然后吩咐仆人把他的衣服给换下来等等。那个是一次的例子。另外一次是用在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个一个被强盗抢劫打得半死的，脱光衣服丢在路边啊，旁边有祭司经过没有理他，有利未人经过也没有理他，那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做生意的人，他看到了，他就来帮这个受伤的人来包裹，来涂药来包裹，扶他上他的驴子，把他带到这个旅店里面去休养去。那时候用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他也怜悯了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是在比喻里面第二个。另外一次呢，是讲到这个仆人欠国王欠债的那个比喻。所以总共主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用了3次啊。那还有一次就是那个做父亲的他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好，这个是讲到这个慈心，这个字眼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本事的人多，有才干有能力的多，这个时代要找一个有才干的人不容易，不难，找一个有这个学历的，有经历的啊，这个不是很难。但是你要找到一个人有怜悯人的心肠，能够有这个像这边所讲的动了慈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好像很懂得来体恤人，很懂得来体谅人，很懂得能够设身处地啊，像这样的人呢不多，不容易啊。这也是我们在读到这个词汇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联想。我们对待人应该要学习像主耶稣这样子。哦，其实啊，做护理人员尤其这样子，你看你在那个病房里面啊，那真的是一个小社会。为什么？因为来的人很多，他们的家庭都不同，背景都不同，身份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当然有的真正好一点啊，可能就住到这个头等的一单人或者是三个人。这国大那个这个新加坡这边是分了好多不同等级的啊，还有的就是比较大的，一大堆的6个还是8个不同的啊。那时候啊，你回应他们，你照顾他们，那就应该像主耶稣那样，都一视同仁啊，没有说因为这个人的背景如何啊，或者是他所患的这个情况的这个轻重的这个差别，动了慈心。做任何事情，我们对待人在社会上与人相处，其实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考验。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啊，是一位怜悯人动了慈心的一位主。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这给我们一个很这个严肃的一个考验。好，我们这边要继续来讲这个神迹啊。这里面啊，最大的一件事情，其他的这个字面上面的讲解都容易懂，那里面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最重要的是，这里面 一个患大麻风不洁净的人，照着摩西的律法上面来讲，只要你接触到了，你就变成不洁净啊。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这个条例，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什么样叫做不洁净啊？你接触到了死的东西啊，你接触到了像大麻风这种有传染性的啊，你接触到了这个没有说按照规矩应当行的这种礼仪，都会使一个人落入所谓的不洁净的这个状态。那怎么样能够洁净？所以他们一定有一个规矩。如果大家要了解大麻风这方面的洁净不洁净的，在立位记里面就有一章讲到这个东西。特别是立位记里面，立位记第三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东西的啊，讲到一些洁净与不洁净的事情。我看一下，是第十几章了啊，那个第十四章那边开始就有了。第十四章那边开始就讲到什么叫做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有一大堆的啊，里面有分很多。讲到什么洁净不洁净的，那么有关于大麻风的方面的是十三章，是不是？立位记十三章，对，我印象里面是对十三章，还有生命记里面也有啊，生命记十四章里面也讲到很多那种所谓的什么叫做不洁净，因为有食物的不洁净，有些什么样的什么东西的一些不洁净等等啊。那大家都可以回到摩西五经里面来参考。所以按照我们所熟悉所了解的这个的情况也是这样子，一个洁净的与不洁净的碰在一起，是不洁净跑到洁净的人的身上啊。我们用这样的术语讲好了，就表明说洁净的人一接触到不洁净的东西，那个不洁净的东西呢还是不洁净，洁净的人被不洁净的东西或者不洁净的人给玷污了，给沾染了，结果他原有的洁净的这个状态就丧失掉，掉掉了， 他变成不洁净。这是我们所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常识的啊，就好像这个原来洗干净的衣服啊，如果你到外面穿了，到外面去打球了回来，那你的干净的衣服就变成不洁净的了，因为你用过了啊，你穿着过了，你在球场上面这个撞来撞去啊，叠来叠去，弄脏了。好，所以这是我们所想到的，是不洁净跑到洁净的身上，让洁净的变成不洁净。那你要使不洁净的成为洁净，那一定有一定的这个仪式啊，好像也是到摩西五经里面来，你可以找得到啊，它有一定的仪式，你可能需要隔离，你可能需要经过什么样的那个这个礼仪啊，用这个牛的那个灰，用那个牛膝草沾了之后来撒在身上，如何如何，那就是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所吩咐的洁净的过程啊，都有的，或者是要隔几天才能够恢复洁净。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这个习以为常的一个观念，但是这里面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了。主耶稣这边讲啊，伸手摸他动了慈心，就有一个行动来伸手摸他，说我肯。主耶稣能，而且他也肯，所以他就伸手来摸他。那么请问这个不洁净了，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大麻风啊及时离开了那个这个患大麻风的病人，他就得了洁净。那么主耶稣有没有变成不洁净呢？主耶稣没有， 这边没有提到主耶稣不洁净啊，那这就带给我们一个思考的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过去中古世纪以降，一直都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有的人想要来钻牛角尖来谈，说当主耶稣说我肯啊，他的这个命令呢，他这个带着有全能的命令呢，就已经让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洁净了，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再来摸他，所以没有这个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了啊。很多人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解释，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回避这个明显的条规上面的冲突抵触了，因为条规上面的吩咐呢是主耶稣变成不洁净，按道理讲如果主耶稣摸了他，这个不洁净的人就多了一个了，这长大麻风的不洁净呢，主耶稣也不洁净，按道理讲是这样子，那他就必须要被隔离了，有一定的这个仪式要经过的，但是这边完全不谈这个问题啊。而且很显然呢，他底下讲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就离开了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就他洁净了，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呢洁净了，主呢没有变成不洁净。所以这里面就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呢？是主耶稣的洁净才是真正带着有感染力的，带着有一种传染的这种啊，我们通常想到了传染呢，都是不好的，把好的给感染了，所以好的就变成这个病患啊。这个原先呢生病的人，你接触了，结果呢他感冒，你被传染，你也得了感冒啊。这个被传染，通常都是我们的观念，通常这个方向是从这样的方向来。但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不同了，主耶稣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他的洁净，他的能力会传染到不洁净的人的身上，使患者被洁净。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单单是在这里，等到以后我们讲到说主耶稣他成就救恩呢，他使我们都能够成为圣洁。我们之前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还也读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肉身上所受的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我们呢都与他和好了。不单单我们与他和好，他还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跟前。所以我们原来是误会的，我们原来是不洁净的，我们原来是与他为仇的啊！这样一个败坏污秽的人，现在他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跟前，没有任何一个罪人能够有资格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罪人能够在上帝的眼前他能够容得下。那为什么他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呢？因为他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没有瑕疵，无可责备，都成了圣洁，带到他的跟前。所以表明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圣洁了。而这个圣洁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是他的圣洁到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成为洁净，成为圣洁，成为没有瑕疵的，成为无可责备的。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给抓住，给记得记牢。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他的洁净，他的圣洁，他的生命啊，其实都是从他的身上流到这个患者的身上，流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是从他的身上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死的人能够活过来，使我们这个残缺的人能够变成完全，使我们生病的人能够得着医治，使我们污秽的人能够被洁净了。这是一个反合的地方，这种 paradoxical 一个反合的一个道理啊。 主耶稣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到他跟前他愿意。其实不止这个例子啊，很多例子，好像主耶稣他在拿因城那个寡妇送葬的行列里面，他跑去伸手去扶着那个棺木的杠啊，不让这个扛棺木的人继续前进。严格来讲，那也是一个会使他不洁净的一件事情。他跑去到了那个雅鲁的家，他的那个女儿12岁的女儿已经死了。他是很多人讲说不用麻烦夫子了，因为他已经死了。那按道理讲，如果真的死了，到他的这个尸体的跟前，也会让靠近的人变成不洁净的了。但是主耶稣吩咐那个死去的这个闺女起来。复活了啊，使他的这个灵魂回到他的身体，就这些都告诉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的一个反合性啊，一个刚好颠倒过来，一个逆转，一个完全相对于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那种观念。我们的观念是脏的，把干净的变脏了啊，这个污秽的把洁净的。变得污秽的，但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不同啊。那你说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所以我们也有主耶稣的这个本事嘛？啊，不同，这个不一样啊。我们可以不要去忌讳这个条文上面的有关于洁净不洁净，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沾染污秽，因为圣经上面讲了。罪恶是污秽啊，那些不道德 的行为甚至观念都是污秽，我们应当逃避。所以你要逃避污秽的事情，逃避那些荒谬的事情，逃避那些这个淫荡的事情，所以这种事都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啊。我们不能够隐喻失意啊，我们不能说哦，因为主，我们的主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来，那是误用，那是不智慧的误用的啊。因为圣经上面多次就告诉我们，我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我们应当要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一样，所以上帝要我们成为圣洁，要我们要脱离，要离开啊，要避开这些事，所以这个是上帝他的心，是我们必须要注意遵守的。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如果没有真正清楚明白真理的教导，没有上帝来的感动，我们不需要好像要来模仿效法主耶稣他所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主耶稣动了慈心，我们一定要学主耶稣愿意乐意我们来肯来提供援手来帮助啊，好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慈心提供援手来帮助那个垂危的人，那个被抛弃在路边。所以这是这个神迹这个故事里面啊，真正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有人特意写的这些书，就是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感染的传染性，上帝的圣洁不会因为人的不洁净，结果上帝变得不洁净。反而是上帝的洁净，他的绝对性的圣洁，会使我们相对的污染，相对的不洁净被驱除掉。好，那么再过来呢，主耶稣的这个神迹啊，从外表上面来看，就像是只是医治了这个人啊。我这边我们先讲这个题目好了。 这里面啊，讲到洁净，没有讲到医治啊。有一位这个上个世纪的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 Camp Morgan 摩根。摩根的书里面他就提到，他说圣经里面所有啊，有讲到医病的事情，有讲到使人痊愈的这个记录，用到这样的词汇，但是每一次提到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都是用洁净这个字眼，都没有讲到医治，从来没有讲说医治了，你得到医治了，都是讲说你得到洁净啊。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观察的很细腻啊。那你说洁净医治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啊，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医治就是医治咯，啊，就是使原来病好了，这个病走了，或者是残疾的变成完整的了，变成齐全的了，四肢齐全的了，功能恢复了。那么洁净呢，其实是加一点进来，因为不洁净的怎么讲哈、啊？得着医治的人呢，或者是没有病的人，不见得是洁净的人，所以他需要的是要洁净，不是说真正医治。洁净里面有包含了医治，还有在医治上面还要再加一点的。这怎么讲哈？一个残疾的人呢，他可能他还是洁净，他可以来朝见上帝的面，他可以在所谓的这个会众当中来参加这个聚会，但是那个不洁净的人连这一点权利都被剥夺掉了。所以换句话讲，一个有病的人在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残疾的人，他在残疾的时候，还有他因着神迹他被医治好了，这个前后他都可以参加这个聚会，他都可以过他自己的家庭的社区的生活。但是那个不洁净的人呢，就连这个跟正常的人的生活这一点呢都被剥夺掉。换句话讲，他在上帝的面前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鸿沟了。什么样的鸿沟呢？就是他连参加他的弟兄姐妹，参加他的同胞一起在这个守圣会里面呢，他都没有资格了。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洁净的，我相信这里面有它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要从生理上的这个长大麻风这一个课题呢，我们可以把它引申，可以把它扩及出去啊，来谈一个人的真正的身份灵性的问题啊。所以从灵性的层面来比喻呢，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一桩事物各样的事情成为一个拦阻，挡住这个人到上帝的跟前，其实啊，我们都可以用属灵的这种麻风病来看待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拦阻了一个人，让没有办法让他来朝见上帝的面。因为你要守为圣会的时候啊，有些人是不准参加这个圣会的，那个圣洁的圣会，然后守节啦，守某个节日，或者是要到这个圣殿的前面，大家一起来守严肃会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个长大麻风的就没有资格来了，长大麻风的根本连一个正常的生活都被剥夺掉了。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引申出来，其实主耶稣医这个使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得着洁净，他还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引申，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用这个例子扩展出去，就是主耶稣他其实帮助这个长大麻风的驱除掉他与上帝之间的阻隔，把他打破掉了，把他除掉了，搬掉了， 所以这个人他就可以重新回到祭司的跟前，可以回重新再来献礼物，可以重新得回他原有的这个生活。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重要。那从救恩的角度来看，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成就的，其实就是成就这个事情，就是成就了把人一个罪人回到上帝跟前的那些所有的拦阻呢，通通把它除掉，通通把它打破掉。因为好像我们刚刚所念的那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的那些经文，就讲到上帝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使我们与他和好了，使我们与他和好了。我们与他和好，这里面包括了的那个范围多得不得了，包括了他把我们的罪给涂抹了，包括了他使我们从一个罪人的身份转变成为一个义人的身份，称我们为义了。他使我们能够洁净，他使我们这个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且呢，我们现在能够坦然无惧回到他的跟前，到他的跟前，这其实是上帝自己做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担的刑罚，他为我们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苦，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了血，流血所成就的呢，就是洁净，就是和好，就是涂抹了我们的罪，就是使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更新了，从罪人变成义人，就是把所有的那些拦阻原来的阻隔通通除掉，通通把它打破掉了。所以我们读这个神迹啊，从这边引申出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一个是他的能力，他的洁净，使不洁净的成为洁净啊。一个是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赎，就把罪恶、把罪污统统给去除掉了，把污秽给去除掉了，把这个与神为仇的这样的一层关系去除掉了，这使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跟前，以义人的身份回到他的跟前了。好，那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次要的，我们也稍微讲一下。这边的次要的讲就是主耶稣不单单医好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啊，就是使他洁净，所以这个洁净呢，就是医好了，还加上了把原来的阻隔给去除掉了啊。那不单单如此，他还吩咐他要他去见祭司，有祭司来查看。这里面怎么讲啊？这里面表明说，主耶稣他也是一个尊重律法的人，因为这是律法里面的条例。律法其实也是出自于上帝，是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他们历世历代遵守。所以主耶稣他其实他来，他没有说就有特权啊，或者是他来完全藐视律法，没有。主耶稣他还是尊重律法，要这一位已经得到洁净的这个患者去给祭司来查看，按着律法上面所规定的来做，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严严的嘱咐这个蒙洁净的人，他严严的嘱咐他说啊，你要谨慎，神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么为什么主耶稣他要这样讲呢？这也很耐人寻味了。为什么主耶稣他不要，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变成口碑了？按道理讲，他出去宣传了不是更好了啊？宣传一宣传啊，那全国的上下的人都知道了，那更多的人跑到他跟前来。但是主耶稣他之前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他特地还跟彼得他们讲，他说啊，我奉差呢，原来是为什么来？为传道而来。我不单单在这个地方传，我要到别的乡镇也要去传的啊，要到各个地方去传。所以呢， 我也不是单单就是为了这个医几个病赶几个鬼这样来的，而我要做的是把那个生命的道生命的种子要撒出去啊，传道就是好像把生命的种子给撒出去啊，栽种出去。所以主耶稣他严严吩咐那个被洁净的人不要去宣传啊，你不要去做我的活广告啊，去宣传去，因为这样的话会拦阻了我真正到这世上来所要做的正经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了啊。我相信主耶稣他这样讲啊，可能还有别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可能也想到，一则是为他自己想的，另外一则是为这个被洁净的人来想。因为主耶稣在祭司、在守殿官、文士、法利赛人等等这些人当中啊，其实不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啊。怎么讲呢？因为很多人很这个反对他的，很嫉妒他的啊，这个很仇视他的，所以主耶稣很可能也有他的这个好意。他要这个去准备去给祭司查看的人，闭起嘴巴，不要想说是谁使他得到洁净啊，说不定呢、啊，他碰到一个祭司呢，是心里面念念的这个要想办法要找这个耶稣基督的把柄的啊，要找到事情来攻击他的，这个打心眼里就是反对他的。如果你跟他讲说谁使你得到洁净的，哦，拿撒勒人耶稣，那他可能就把他给打回票了啊！我不帮你弄了啊！我不认可了啊！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当作有此一说而已啊。很可能主耶稣他不要这样去宣传，这个不是他的真正到世上来做人真正的重点。他到世上来做人真正的重点，就是在哥哥他在十字架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他真正的时候。另外呢，他也是要传道，要让人透过他来认识那看不见的上帝，行医啊，赶鬼啊，这个行异能呢，还是次要，不是他真正最主要他要来的。所以主耶稣吩咐这个人不要去讲，就照着你律法上面所当做的去做。那么主耶稣他这样做，其实也有他的用意。他的用意是要让这个人得回他自己原有的生活。你看，不单单医治了他，不单单使他得到洁净，因为得到洁净呢，只是在他肉体上面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其实他还要使这个人他的人生也要得回来，就是这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可以看得出他引申出来啊，不单单是让这个人的生理上得到了洁净，得回来了他原有的健康，他也要他得回他原有的，恢复他原有的这个正常的生活。所以换句话讲，主耶稣的医治啊，还不单单只是医治一个人的身体而已，他医治他的心理，他医治了他的整个的情绪啊，他的生理心理啊，人生啊，各方面，他的生活，他的人生，通通都在他的这个动的慈心啊怜悯的这个范围里面，就使这个人能够恢复他原有的一个生活，而且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也表明他不是一个那个故意跟律法来作对的人，他不是，而是他要人真正从这个遵守律法里面来认识那真正的精义是什么啊，真正。不单单不是被字句上面的字眼上面拘泥在那个上面，被字句给抓住了，给捆锁住，而是要把它里面的原则，把它里面的真正的精神，要把它强调出来。好，所以这个是 这一段里面我们所了解的。那么最后一小段呢，讲到说这个人出去反而讲了许多的话，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结果耶稣以后不得在民民的进城。为什么不得在民民的进城呢？因为有很多人拥挤过来，结果都变成他所到之处都变成别人来求医了，变成一个医病大会，变成一个赶鬼的，变成一个行神迹异能的啊，这样一个情形，反而拦阻了主耶稣他所要吩咐所要教导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也让我们看啊，主耶稣在世上也有他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看起来也有他不如意的地方，也有他不顺遂的地方，顺心如意啊。因为他的意思原来是说你不要去到外面去宣扬去讲，结果这个人反而讲了许多的话，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来了啊，结果也让他好像很多地方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能够按部就班按着他原先的计划来做啊，所以这就是他所面临到的一种问题。但是从一方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失败的经验，好像是一种挫折啊，其实不是啊，好像带来了亏损啊，带来了拦阻。但是你说主呢，主他所做的工作，他不会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怨天尤人，他没有啊，他还是一样照样继续他在各地他的施工，而人群一样从各地都来救了他啊。所以这里面可以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学好多好多有好多的联想，有好多的这个教训，有好多的真理，有好多的榜样，我们都可以来学。好，我们就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一段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要发问的，有什么要讨论的，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简短的时间，我们所读的内容的篇幅也不算很长，但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常常来思考，尤其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主在他身上的反合性，他使不洁净的得到洁净，他使与上帝为仇的能够与上帝和好，他使一个污秽一个罪人能够被洁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做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我们原先所应当承受的刑罚，主你为我们担当，使我们所应当尝的食味你为我们尝，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带回到天父上帝的跟前，再没有任何的阻隔，因为你自己就是那独一的中保，靠着你能够进前到父上帝那里去。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认识到主是一位有怜悯心肠，是有慈爱怜悯的一位主，我们也应当像主一样有怜悯人的心，有向主动了慈心，愿意一视同仁，看到人原有的地位，原有的尊贵，原有的价值，愿意尽我们所能来帮助来引导，这都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我们愿主继续的把这个话语摆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这样感谢，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